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 WeTalk 的栏目。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在这里呢问候每一位亲情家人们平安。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WeTalk。
大家好，我是孟云。
嗯，那么我们今天呢在 Talk 里也跟大家聊一聊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经历的。安好要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想把我前几天发生的跟女儿之间的一件事呢带到节目中来，特别想请成敏兄和孟媛姐给我一些在教养女儿方面的建议。这些事情呢大概发生在一周之前，有一天主日崇拜之后还没有回家之前呢，然后我太太呢就跟一个姐妹啊在聊天，可能也是相对隐私的，然后我太太和姐妹呢就找一个祷告室安静的在聊。之前我太太嘱咐过我不要让孩子来打扰我，在外面陪陪他们，我说好，然后我就陪着两个孩子在教会的大堂外坐一坐呀，走一走，跑一跑，我就跟在他们身边。然后在这个期间我女儿就问我说，妈妈在哪儿？妈妈在哪儿？我要去找妈妈回家。然后我就说妈妈现在在聊天，我就没有告诉她具体的位置在哪儿。然后我女儿就不停地在问我。在这个期间儿子呢他是比较小，他又上窜下跳东跑西跑，然后我又怕他有危险，更多的精力就在小儿子身上了。然后我的女儿呢时不时的又来问我妈妈在哪儿，我注意力在小儿子身上，我就忽略了他，忽视了他，没有更多的直接回答他，甚至回答的时候我直接就说了不要再问了，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跟爸爸跟弟弟在外面等妈妈一会儿好不好。他问得急的时候可能语气说得重一点。然后等我太太回来之后，我们坐上车开回家的路上，我女儿就不开心，不满的情绪就一直在酝酿。到了家之后把饭做好了吃饭的时候，我女儿彻底情绪就爆发了，我不吃我不吃，我说怎么了，谁惹到你了，你又不吃饭，还能有谁，就是你在教会里，我问你妈妈在哪儿，你就不说，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妈妈吗？反正各种不满的情绪就出来了，然后就哭了，弄得我们情绪都不好。后来我太太把她叫到了房间里安抚她，我在外面就听见他们在房间里面聊了很多。我女儿抱怨就说，爸爸只关注弟弟不关注我，我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情绪安抚好了，把午饭就吃完了。后面的过程我就长话短说了，我太太也跟我说了我做的是不对的，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时间跟女儿去道歉了。当然呢这件事儿呢是过去了，我跟女儿关系也和好了，但是我女儿这次对我的不满意，特别是当她说到爸爸只关心弟弟不关注我，对我却是一个触动。我之前认为我还是很细心的一个爸爸，但是她这么一说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平时还是对她有忽视的，可能是我没认识到，但是在孩子的心里却感受到了这种伤害。
嗯，谢谢安好弟兄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义来讨论一下的。陈敏是没有女儿的，对我们做爸爸的就是一个提醒吧，女儿或者是女孩子她们的心是比较更加的细腻，她们的这个心理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特别她说哎呀我是在担心我妈妈，她去哪儿了找不到她我担心啊，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女孩啊。我们儿子是不会这样子的，只会我们担心他们去哪去了，他不会担心爸妈，他觉得爸妈没事儿，肯定没事儿，他从来不会管我们的。所以这个是从一个有女儿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好的提醒。还有一个讲的就是这种忽略的感觉哈，就是我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你的注意力全都在弟弟身上，或者说是在妹妹身上，就把我给忽视了。
嗯，
我觉得对儿子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在猜，我们以为哎呀这儿子没什么事儿，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我们忽略了他的感受，说不定他心里边真的是有这个担心呢。
嗯，我觉得陈美兄抓住了重点哈。我刚才听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这个女孩其实是很爱妈妈，至少从她的语言中表达她情绪的时候，她有抱怨说，我这么担心妈妈要不见了怎么办，妈妈在哪里啊，至少她用这种语言有在表达她的抱怨，背后她真正的担忧再往深层可能是她的被忽略但至少从她言语中想要拿到更清晰的答案的时候，应该是说她并不知道妈妈是安全的，她也不知道妈妈具体到底在哪里，所以我猜可能是安好你在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一边跟他沟通的时候呢，要么就是他没有理解你给他答案，要么就是你给他答案的时候呢可能他就没听清楚，可能你是低声跟他讲的，或者是没有专注对着他眼睛跟他讲，
可能是很着急的那种情形里边讲的。
对
你显然是告诉他了，但是很显然他没有清晰的得到你给他的答案，然后他心中的想法是，妈妈到底在哪，我为什么见不到他，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他去了哪里，可能他满脑子都是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就需要非常多的非常清晰当下哈，极其专注的一个答案，他可能没有拿到。
他问我哪里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具体地点在哪里，我只告诉他妈妈在聊天，一会儿就回来了，妈妈让我们在外面等他。
对，
因为我要告诉他具体地点，他就会去找。
就是，所以我猜，因为他已经有过8岁生日了
是的，
然后他应该有他自己的小心思了他会觉得，哎，我要是知道了，让爸爸告诉我了，我就可以在妈妈身边去哈。所以他长大了，7岁8岁有了他自己很多的想法，但他的情绪依然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其实是在复盘他的情绪的起因。我觉得这对安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最后和好是很棒的，可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需要复盘到第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大爆发的时候是最后一根稻草嘛，不吃饭了。但其实从你这个小过程里面我都能听出来，他是一层一层递进到最后他爆发的，所以他一定是有第一根稻草引发他情绪的起因，所以要往回走。你看我们倒着来哈，在家里他不吃饭了，大爆发了，但是大爆发之前呢是在路上，他可能已经安静黑脸了，不想讲话了，大概他肢体语言已经表达出了他的愤怒了。
是，
再往前倒，就是在发生的现场，就是你在安抚弟弟他因为调皮嘛，这个4岁的弟弟正是调皮的时候，所以你的关注力在他身上，然后他很显然在那个当下是被忽略了。
是，
他的要求没有得到答案，他想要的去找妈妈这件事情也被你阻挡住了，他心里的不满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第一根稻草发生的时候，应该是你在处理小儿子的上蹿下跳的时候，在同步跟他对话，他不满足的。
对，
在当下他觉得自己是被忽略了，他的感受是很真实的。所以可能你要复盘到在那个当场对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语言的沟通或者肢体语言的沟通能让在那个时候的他得到这种满足。我觉得这可能就对下一次如果有类似这样的场景发生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可能你要更好的来研究研究你这个女儿她深层次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真的每个小孩不一样，就女孩跟女孩也不一样。比如说你的女儿，我听着她就是非常敏感的，可能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跟他多说几句。通常敏感的小孩都情商很高的，你其实不用很多语言，但是你的语言需要精准对标他的需要。你的女儿的语言表达力是非常棒的，所以你可能也要操练对准他最深的那个需要。可能你要告诉他，妈妈在第一层某一个房间里，妈妈需要独处跟一个阿姨说话，你不能去打扰她，她是很懂事的女孩，你告诉她真实的情况，她会接受的。然后你可能要搂着她肩膀，对着她眼睛，一手搂儿子，一手搂女儿，跟她讲，你要用力，她能感觉到你的安全感。大概肢体语言加上你精准解释她内心的担忧，并且你要告诉她，这个时候就是不许可去找妈妈的，但是我们一起等，她可能需要你的一个解释，深层次的解释，她能懂的。这种情商高的小孩啊，不怕跟他讲实话，越是实话他其实越踏实的。 所以你只是告诉他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不满足他的需要了。
对，
他需要知道为什么要再等一会儿，为什么我不能去找妈妈。你解释的越清晰，其实他越有安全感。
嗯，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
还有一点我想加的，就是在这个他需要等妈妈这么长时间的话，其实是个特例，大概有一小时的时间吧，
差不多有一小时，
真的对他来还是很长的时间了，他很无聊的，然后呢他很着急，就想有一个答案，但是你忽视他，然后呢又去看的弟弟，他很无聊的，所以他心里边累积起来负面情绪是很容易的。因为陈敏，我也想起来我两个儿子是怎么样的，因为崇拜了之后，我也是喜欢找弟兄聊天，一聊会聊好长的，就站在那里聊聊半天，然后呢他们就很无聊呀，他们站在干嘛，就干等，然后呢人来人往，什么都不能玩，他们也是很恼火的。我记得了，他们一回家的时候，他们就说下次崇拜之后不准找人聊天，要聊天两句就走了，没这个重复。然后去教会之前，他们还会提醒我今天不可以找人聊天，我们不要等那么太久，就是这样子，他们太无聊了，你懂吧。这个不光是你女儿的事，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年轻人他们都不要，包括我太太都是，我太太不太找人聊天的，但是她也不喜欢聊天，你不要找人聊天了，我们在这里干等的，然后冬天的时候进到车里等又很冷，你不要找人聊天了，你找人聊天你就什么时候小组啊再找，就不要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家人等你，你懂吧，他们也不高兴的。所以我觉得是你女儿是这个无聊 时间无聊，然后呢就是焦急，对妈妈的担心，
对，
然后又对这个对弟弟的这个重视，对他的忽视，你说三个加在一起，这个是会崩溃的，情绪崩溃的原因。
对，我现在在回想那一天呢，我确实是没有告诉他妈妈在哪儿。
嗯，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觉得应该让他去找到妈妈，找到妈妈之后呢，妈妈跟他说，你跟弟弟跟爸爸在外面等我一会儿，然后结束之后呢咱们一起回家。
对，
而不要让他一直焦急啊，担心啊，或者是他想知道答案又没有结果。
对、
啊、
甚至于我觉得你可以门上有窗户哈，让他看，
对，
都是好的。我觉得一个人哈，他其实内心深处为什么会爆发脾气，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等他真爆发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来他到底那个担忧是什么，真正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了。如果能够在日常的时候能够很清晰的知道这个孩子深层的那个需要，并且及时的满足那个需要，真的会避免后续的很多情绪的爆发。
对，
嗯，
下一次如果有这种机会带着他啊、看一眼，
嗯，
不用敲门的哦、
嗯、
如果有窗户看一眼然后再走开，可能他就心安很多很多，他也觉得自己内心的这个需求被满足了、
嗯、对，透过这件事呢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其实我对女儿当时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忽视的，这种忽视呢让他感受到了爸爸对他的关心不够，感受他情感的变化的程度，我觉得要当作很认真的一件事情来对待。
对，特别是女孩的情绪是非常的细腻，你需要花多更多的时间来去琢磨她的情绪，她的心理的这些变化哈，这个是没错的，确实要多花一些时间更细腻一些。那但是在同样的时间呢，我想说就是无论你多么的细致，你总是会有猜不透她的时候、嗯，特别是他现在才八岁，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有身体的变化，有荷尔蒙的变化，那时候你很多东西你是猜不到的。好，所以不用气馁。
嗯，
就像现在我觉得你们已经有一套这个道歉和好安慰他的一套系统了，我觉得就不用担心了。
嗯，
不用再流浪，你永远是我避风港。
虽然我会慢慢长大，越来越强壮，
也不要离开你的双手，温柔的目光。
青草地，溪水旁，
我要永远跟随你，仰望你，依靠你，永远对我不离弃。
我需要你，明天的青草地，也无用担心哪里。
许多风雨，我爱是你的一只小羊。那里去躲风雨，我是你的一只小羊，永远依偎在你旁。我不需要雨，明天的青草地，也不用担心那里去躲风雨。我是你的一只小羊。
我是想跟安好说哈，女儿才8岁嘛，距离她18岁还有10年，你有足够的时间跟女儿建立亲密关系。我们孩子长大了，我们不再是只关注日常起居，那是最起初他们从婴儿到幼儿，我们大量的时间在他们的安全，在他们的日常起居上面哈。随着女儿进入了7岁8岁以后越来越长大，一定是你跟他的沟通是进阶到高层次了，绝对应该是情感交流了，而不只是日常起居了。比如你今天说的这个小例子，其实女儿向你要的是情感交流，
嗯，
而不是普通的，只是对付他两句话，让他安抚他。
对，不是说肚子饿了、口渴了这么简单的了。
对。当一个孩子情感需求上面，女孩成熟的早一点，开始长的年龄其实就是7岁8岁，可能比男孩子更早需要。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强烈建议你，你可能每一天不用很多时间，大概3-5分钟都好，你要挑2-3个问题，关于情感的问题问问他。
嗯，
今天你高兴吗？
嗯，
今天有什么不开心吗？就是他开心和不开心都要养成习惯跟你说一说。我强烈建议你每天跟女儿一对一，真的不用超过5分钟的。
嗯，
但是这是金子般的最棒的那种最好的那种情感对话。
是，
不要问她钢琴练没练，钢琴练没练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今天什么事情开心，什么事情不开心。因为情感的亲密感源于你是不是懂她。
对，
你是不是懂她的情绪。
是，
养成一个习惯，每天会跟爸爸报备，爸爸我今天不开心了，生气了，你就听5分钟，用一个问题问他，剩下的5分钟你就是倾听。当女孩愿意跟你倾诉的时候，你就赢了。
对，
不管她的情绪怎么波动，可以来找父母，
对，
来倾诉
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太珍贵了。
对，就赢在起跑线上了。
对，
所以我会鼓励安好，你就是大量的倾听，哪怕他说的不是很精准，但是他自己的语言的描述，这个女孩她是可以的。比方她跟你的大声的抱怨，她多么担心，她多么害怕妈妈不见了，只是帮助弟弟。她爆发的时候呢，只是带着情绪的表达了。
嗯，
其实你日常让她用最平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想法就可以了。
嗯
嗯，
日常呢就多问。然后他就会说说说说说，他说的过程中他会学习整理自己的情绪，这是个学习过程，不用很长，真的每天3-5分钟，这对女孩是金子般的时间。
嗯，
他会养成好习惯。嗯，不过说到最后哈，我一定还要回到安好的身上。嗯，我觉得每个父母养育儿女都可能会留下许多的遗憾啊，但我要最后给你一个鼓励。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绪的人，这个情绪本身就是我们给孩子的礼物了。
嗯，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接纳自己，觉得自己是那个最棒的爸爸啊，然后你就可以带着这样子的一种自然流露的自我价值感面对女儿。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在了解女儿的过程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只是呢我们每一步要一点点的学习， 放轻松，女儿其实跟你的关系已经是很好很好的关系了，我们一起学一起长。
是，做爸爸是一生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因为孩子在每个阶段他都会有一个新的状况或者是这个情绪的变化，做爸爸这一生是没有止境的，不能说到了一定时间到了一定年龄我做爸爸就结束我的任务了，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圣灵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我们只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而已，他们在长我们也在长，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而已，所以安好加油，放轻松，然后我们一起嘛，你又不是独自一个人。
是，
对。
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你给的爱就是那么回事，让我爱你爱到无法停止。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